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我是徐小凡。在今天的节目中，江平安牧师要带大家继续看圣经里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预言。今天要讲的是以赛亚书第九章里记载的基督徒都很熟悉的预言：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回看先知以赛亚所生活的时代，以色列人因为自己犯罪被神责打管教，但上帝借着先知让以色列人明白，在衰亡之中，在黑暗之中，他会赐下大光，会让受苦的百姓看到希望。我们都知道以赛亚预言的这个婴孩，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既是一个预言，也是一个安慰。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这些预言部分的成就了，我们更感恩能够成为上帝拯救的一部分。无论现在的世界多么的混乱，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个伟大的预言中得到安慰，因为救主已经降生，拯救必然会成就。下面就请听江牧师细细讲解这一预言。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我们很高兴再一次的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一同来分享神的话。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看耶稣基督降生的预言。今天要看的经文呢，是来到了以赛亚书第九章。我先和大家来读第一节到第七节的经文。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衣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以赛亚做先知的年代比我们上次提到的弥迦更长久，他是从乌西亚去世的时候开始做先知，一直到马拿西的时候。其中先知弥迦的那个年代他全部涵盖，只是更早一点开始，更晚一些结束。那他看到的整个以色列国、犹大国的变迁的时间比弥迦也就更长了。在以赛亚的年代，他同样经历到一些复兴，比如说西西家的年代，但同时呢，他也经历到 民众的拜偶像变得更加严重，特别是在西西家的后面，他还经历到马拿西的年代。马拿西的罪恶在上帝的谴责中是最严重的了。而据说以赛亚本身也是死在马拿西的手里，很残忍地被夹在两块木板中，用锯拦腰锯断而死。但是以赛亚书这卷书的信息，因着他做先知的年代很长，信息量也特别的多，也特别的宝贵。有人说以赛亚书好像是一卷小圣经，因为圣经有66卷书，以赛亚书呢有66章的内容。圣经的前39卷是旧约，后27卷是新约，而以赛亚书呢前面的39章是比较多的提到审判，后面的40章开始一直到最后的27章里面，更多的提到的是将来的应许祝福。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文当然是出在前半段，前半段虽然提到审判，虽然提到这个国家好像一路衰落走向衰亡，甚至以赛亚亲自见证了北国的灭亡，也能够感受到南国最后好日子也不长，但是人类越在无望中，也就越来越盼望拯救的来临。这也是耶稣基督被盼望、被迎接的一个预备。所以今天借着一个题目，因衰亡确告救主降生，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在以赛亚的年代，各类的罪恶几乎是满盈了，国家的灭亡已经变得不可避免，但是神却使得先知也得到启示，就是虽然看来这个局势已经无法收拾了，用现在话来讲已经无解了，但是上帝没有失控而离开，他给的应许，他所承诺的拯救必定要来到。我们看的这段经文的背景呢，是在亚哈斯的年代。当时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啊，有两个国在攻击犹大国，一个呢是亚兰国，亚兰王叫做利逊，还有一个呢是和他们为同胞的以色列国，以色列国的国王当时叫比加。这两个国呢，他们都来攻击耶路撒冷，但是呢没有攻破，所以有人就跑来报信哈，他们说亚兰和以法莲，那个时候呢常常用以法莲这个大支派的名称来表达整个的以色列国北国，他说亚兰和以法莲他们已经同盟了。此时呢王的心，就是亚哈斯的心，和百姓的心都在那里跳动，中文圣经用跳动，就是心慌啊，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所以这时候耶和华就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你们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犹大王亚哈斯，你要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为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你不要怕。上帝说他们就是冒烟的火把头。什么是冒烟的火把头呢？人点火把，火把之后火把开始燃烧的时候是明亮的，是有很大的火焰的，但是要冒烟了就快熄灭了吧。上帝说这两个国王带着军队来攻打你不用怕，他们已经是冒烟的火把头了，是秋后的蚂蚱了，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而且为了要使犹大王不害怕，耶和华就晓谕亚哈斯说，你可以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但是亚哈斯在这个时候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 其实并不是他有信心，而正显明他根本就没有信心。以赛亚说你不要害怕，但是他怕得不得了，他甚至不敢在神面前去祷告了。所以以赛亚这个时候宣告，他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要你求你不求，你不是让上帝厌烦吗？接着他就说了预言，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叫你求兆头你不求，那好，主自己给你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什么呢？第七章第十四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名称，因为在这里也已经告诉我们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了。经文在这里有个说明，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他说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起名叫以马内利，也就是说这个孩子的名字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既是一个预言，又是一个安慰。亚哈斯王不是没有信心吗？他不是已经觉得这个国家已经岌岌可危，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吗？上帝叫他不要害怕，他仍然在那里害怕吗？因此以赛亚说，主要给你一个兆头，有一位要出现，他的名字就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里的意义就是有神同在，你不用惧怕，你不用担心，你不必看外面的形势有多么险峻，你需要的是在意神的同在。而以马内利这个词从圣经里边第一次就出现在这里了。当耶稣降临之后，我们明白原来这个童女怀孕生子的兆头，真正的成就就是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马太福音里边非常清楚讲到，约瑟对自己的将要迎娶的妻子玛利亚已经未婚先孕感到有疑惑不知所措的时候，神差遣先知跟他说，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你要把这个玛利亚娶过来，当他生子之后，你要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神的百姓将罪恶中救出来。然后他就想起圣经里边的话，圣经里边的提醒就是，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那对当时的环境来说，以马内利的这个名字跟当时以色列人处境相对应，是一个安慰，同时呢又是一种非常清晰的一种对照。在第八章以赛亚书六到八节，以赛亚宣告说，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他说这个百姓啊，厌弃希罗亚池子的水，希罗亚是圣殿前面的那个水。而且当时以色列人是有一种的传说，一直到耶稣的时代，这个水是有医治的功能的，如果有病的话就到希罗亚池子去洗一下，有天使下来搅动池水，看到水一动下去你的病就好了，应该有很多人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希罗亚池子的水所对应的呢是恩典和医治。可是在当时，神对先知说，百姓已经厌弃希罗亚池子的缓流的水，他们喜欢什么呢？喜欢利逊，喜欢利玛利的儿子，喜欢强国呀。当时的以色列国看起来 比犹大国强大，当时的亚兰国看起来很厉害。所以主对先知说，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到藏国两岸，甚至是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我说这两国好像现在你看它很厉害，强国，而且联盟成为你强劲的敌人，但是另外会有一国叫做亚述国，非常明确的预言说有一个亚述国，它一下会起来，它的威风，它的强大好像大水漫滥一般。今天我们在电视里面看到很多水患突发，一下子街道就被淹了，一下子一座城市就泡汤了。他说亚述国当时会如此的出现，而亚兰跟以色列不能构成实质的威胁，可是亚述国的扩张会占领以色列的领土，最后以色列就是灭在亚述国手里了。而且说他也会冲入犹大的，好像水漫景象，哇，这是岌岌可危了。但最后一句话突然好像话锋一转，一个跟前面的那个描述非常对立让人不可置信的地方说，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以马内利，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会超越这个世界上面最险峻的形势压力，他要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所以到了第九章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些经文，他说那已经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因犯罪，犹太因背叛，从弥迦的时代我们看到他们离弃神拜偶像，他们彼此互害，他们还不把罪当罪，因此他们受到痛苦，受到刑罚，受到责打，受到管教，但是受过的人必不再见幽暗了。神要让他们得到拯救，所以他提到神过去使得西布伦支派所在的地方，拿布他利支派所在的地方，这都是北国以色列所在的那个地方，被藐视，他们灭亡了。但是末后呢，要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都得着荣耀。他特别提到加利利地，因为耶稣要在那里长大，在那里开始传道。他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要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来照耀他们。又一次的指向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带来的光明，带来的喜乐，带来的盼望。他说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分乳物的那样快乐。收割是让人很欢喜的事情，因为不但有收获的成就感，而且有后面的那种安全感，我们有食物了，我们不慌张，像分乳物的那样快乐，就是打仗打胜了呀，可以去分战利品。上帝说之前你受过痛苦，之后你会看到救恩。对当时来说，就是他们会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在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就是仇敌所做的一切都要 被废去。他们加在以色列人身上的那个重轭，那个肩头上的杖，是好像有人把那些当奴隶的锁起来，在他们的身上随意的击打，在那里欺负他们，苦待他们，这些都要被除去。欺压他们的棍，你要把它折断，使他们没办法再欺负你们。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是指当时神兴起士师基甸，杀败了米甸大军，虽然只有300勇士，但是却把米甸的那个看起来非常强大的军队完全击败，那是神的作为。借着这一段的经文，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让以色列人明白，虽然他们所处的环境非常的恶劣，虽然他们所要应对的压力是他们自己没有办法承受的，但是上帝说，那些敌人手中的杖，手中的棍要被折断，上帝会亲自做一个得胜者。而上帝拯救的方式呢，在这里也开始启示出来，又一次的提到婴孩。前面是提到有婴孩是由童女而生，这里呢提到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又提到那个婴孩，又提到那个前面有预言是童女怀孕生子的婴孩，又提到我们只知道创世纪那个女人的后裔，那一个婴孩，他是为我们要来的，他要亲临人间，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这位婴孩来了，他来了成为一个人，他遭受世界上悲惨的遭遇，他是拿撒勒贫穷的一个木匠，有着粗糙茁壮的手，他是加利利孤单的客旅，狐狸有洞，山上的飞鸟有窝，天上的飞鸟有窝，但是他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是同时间，他是软弱者的力量，是伤心者的安慰，是孤独者的良伴，是有病者的医治，也是失败者的帮助者。以赛亚预言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公义必当作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肋下的带子。而最重要的宣告，他是谁？以赛亚书9:6-7说，他的名字称为奇妙测试，按照原意应该是奇妙的测试，他是可以提醒我们的测试，今天的话来讲是参谋，他给我们出主意，他给我们指明方向，他帮助我们做出选择。而且说他是谁？他是全能的神，他就是神，他是永在的父，看顾自己孩子的那一位，他是和平的君，他是带平安给我们的那一位，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座位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稳固，直到永永远远。相对这个世界的罪恶，相对这个世界的混乱，这一位掌权，他是以公平公义稳固坚定，直到永远。圣经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今天这些预言已经部分的在成就，已经被我们来经历，被我们 来见证了。平安他赐给我们，奇妙的测试一直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使我们可以行在他要我们走的义路上。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而且他今天要在我们的里面掌权，要在我们的教会中掌权，将来他要在全地掌权，并且到永永远远，他要败坏除去仇敌一切的作为，使得他的公义公平在全地彰显出来，而我们成为他拯救中的一部分，成为他伟大的预言、伟大的计划中的一部分。所以在圣诞的节气中，我们真的在他面前感恩，也真的可以把自己再一次的交回在他的手中。无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环境局势有多么的黑暗，有多么的不确定，有多么的比先知当时的年代更加的乱，我们可以相信他的掌权会带来终极的光明。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位救主，使我们在圣诞期间可以不仅仅满足于在这个世界上的享受，而转眼到你的身上，在你面前献上更多的感恩、敬拜、赞美。因为你所应应我们的，今天已经有太多的在成全、在应验，将来所有的一切都会变为真实。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荣美君王，我心向你。